院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专区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一起在空中传递正确的用药观念，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带大家来关心的主题是，哦，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要谈的是精准用药的第一步，而且呢是透过实际案例的分享哦。欢迎台北市药师公会常务监事林亮光药师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亮光药师你好。
主持人好，全国各位听众早安。
早安。哇，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是以电话连线的方式进行哦，亮光药师。
是的，是的，谢谢你。
那亮光药师，我们可以先谈一下，其实疫情期间哦，我想每个人的生活跟工作都受到了影响哦。以亮光药师来说的话，您的生活跟工作呢，最近有什么改变吗？
当然是有了，因为在这段时间，其实我们都是分流或者是在家工作，但还是要努力把事情做好，所以生活上有一点点不方便，但是呢，尽量不影响我们的工作。
是，那亮光药师有什么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三级警戒又延长了，大家都闷坏了，但是我们希望大家都不要松懈，对不对？
是的，除了自己要小心，保持戒慎恐惧的这个态度以外，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这段时间尽量不要生病，虽然生病不一定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但是能够尽量不要生病，不要到医院里面去增加医护人员的麻烦，这个是目前最好能够做到的建议。
对，真的，亮光药师，我真的要分享啊！之前就是在疫情期间的时候，生病真的是造成医疗的负担之外哦，其实我们自己哦也很害怕到医疗的院所。那有一些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有时候你要跑很多家医院才可能收治，对不对？
是，这是有可能的，特别是在某些比较紧张的所谓的热区，那当然对于大家求医就诊是不太方便，不过在这个时候也只能尽量忍耐。
对，没错，所以哦，我们在亮光药师的分享当中，每个人都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守护好自己，对不对？我觉得为家人，也为了我们现在非常紧绷的一些的医疗的量能，我觉得在第一线的所有的这些医护人员，包括药师，哦，很多很多，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辛苦，哎。
是的，不过这个医护人员的天职就是这样子，我们这个本来就是我们该做的事情，但是在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如果能够把自己保护好，尽量不要有就医的需求，那可能就是最大的帮忙。
对，没错。好，我们要进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亮光药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要谈的是精准用药的第一步哦。哎，大家还记得吗？我记得上次亮光药师和世纪生物的于飞总监，对不对？我们有谈过那个药物基因检测，哎，这个谈的就是精准用药了哦。
是的，那个我们今天谈的主题就是精准用药的第一步。那其实我想要先分享的就是说，各位听众可能在用药的时候，医师或药师或者是您在药品的说明书上常常会看到一个名词叫做细胞色素 P450。 那它的表达方式可能是写英文的，叫做 CYP450 酵素。那这个可能是过去很多民众们经常看到但是不太了解的一个名词。嗯，
是您说在那个药物单上面就有吗？药单？
对，在很多药品的说明书，就是所谓的仿单
哦，仿单，
或者是对，或者是那个药袋上面的用药指示，经常会出现这个细胞色素 P450 这个名词。
嗯，
所以我想要在这边先用个几秒钟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细胞色素 P450。
是这个
细胞色素 P450 呢，它的英文叫做 CYP450， 它其实是一个在肝脏里面的酵素。
嗯，
那因为其实这个酵素不是单一的，它是一个很大的家族，它有好几百种。
嗯，
那这个酵素会决定我们很多药物在肝脏里面代谢的速度。
嗯，
对，所以如果说 P450 这个酵素呢比较活跃的呢，这个药品的代谢速度可能就比较快，那它比较不活跃的话代谢速度就比较慢。
嗯，
后面就会影响到这个药品疗效的一种表现。
是，那快比较好还是慢比较好啊？
这个没有一定，因为每一个药的特性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待会儿呢，于飞总监会透过实例分享来跟听众们报告，就是说快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慢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哦，于飞总监也在吗？
是
啊，真的、啊
哎、
今天哦，这是我的一个惊喜，我吓一跳了，也于飞总监也在。
是的是的，因为想说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参与，然后可以过来就是提供一些案例的分享这样子。
是是，因为我们上次就谈过那个药物的基因检测嘛，因为我记得上次是不是有大概也有提过这个，因为肝脏酵素的代谢是每个人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了解我们的代谢是慢或快，它跟那个用药的量会有一些的关系，是不是？
是的，不过就像刚刚那个亮光药师提到，就是说刚刚主持人您也问到说到底是快还是好还是慢是好的。
对，
其实它针对每一种的药品其实都有不一样的建议。
嗯，
例如说像我们常常在我们咳嗽的话一定会到药到诊所或是药局，可能常常会拿到那种干咳止咳药水，甘草止咳药水。
是，
那像甘草止咳药水它一样是由 CYP 的这个家族里面有一个叫 2D6 的这个 family， 就是它的里面的一个成员来去做代谢。
嗯，
但是如果说当它的这个 2D6 的这个基因它的这个成员它如果表现是速度很快的呢，它其实是不大适合喝这个甘草止咳药水的，因为它会快速的把这个药物代谢成吗啡
啊。真的啊？
对，在身体里面，所以有一些人可能就会有一些身体会产生一些毒品反应。
哦，哎，我记得是不是有一个案例是这样子的？我们来听听，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案例好不好？我特别把它录制下来了耶。
哦，真的哦。
对，我们现在现场听听看好不好？
好的，
好，等我一下哦，哈，亮光药师跟于飞总监，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案例哦，跟止咳药水有关系的哈。
是。
2015年，有位即将当兵的男子因为流感服用了医生所开的止咳药水，在入伍进行尿液检验时被检验出有可待因每毫升2680奈克以及吗啡每毫升16590奈克，被认定施用一级毒品海洛因，因此遭法院勒戒42天。这名男子不满只是服用医生所开的甘草止咳药水，竟然被冠上施用毒品的罪名，因此展开了他的抗告之旅。法院依照相关文献以及检验规定认定，如果尿液中的吗啡浓度高于可待因，而且都超过检验标准阈值每毫升300奈克的情况时，将被认定为施用海洛因。而案例中的男子尿检结果测出可待因以及吗啡都远高于标准阈值，因而被认定为施用一级毒品海洛因。 法院一开始并未考虑男子是否为特殊个案，采用原本文献以尿液中吗啡浓度高于可待因的标准为施用毒品，认定本案男子施用毒品，并裁定勒戒治疗。
好，余飞总监。
是，
所以刚提到的这个案例，就是您刚提到的，就是他那个肝脏酵素，它代谢的比较快，是不是？
对，他的这个酵素，它是属于如果是属于那种快代谢型来讲的话，这个药物在大家身体里面去进行这些转换的时候，它会把它快速的代谢成吗啡。
嗯，
所以变成说，他身体里面就会产有这样子毒品的反应。那如果说只是像我们一般大人来讲的话，
嗯，
也许说我可能喝了这个甘草止咳药水，也许我可能只是会有一些就是比较兴奋一点的状况。
嗯，
那也许我觉得对身体影响不至于说到很严重，但是如果说今天是发生在小朋友的身上，像这样子案例，像也有一些案例是发生在小朋友的身上。
哦，
那阿公阿嬷他可能不晓得，他就觉得说啊，反正我大人喝止咳药水觉得有效，小孩子在那边咳嗽，
嗯，
然后就觉得爸爸妈妈他的可能就是隔代教养嘛，然后就觉得他们没有带爸爸妈妈没有带小孩子去看医生啊，就拿了自己的甘草止咳药水给他喝，
嗯，
可是变成他在他身体里面，如果是代谢成过去，就是代谢成吗啡在小孩子的体内来讲的话，他可能没有办法去承受像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在身体里面，他可能会造成就是可能会昏迷啊，然后也有可能就是会在英格兰的一个杂志里面曾经还有这样子一个案例，他是小朋友是死亡的
啊，因为就等于是吸毒的概念了，是不是？
是，
哇。所以这时候就是因为说孩子，如果以孩子来说的话，他就不能够喝含有可待因成分的咳嗽药水，是不是？
不是，
主
持人这边要澄清一下，就是说这还是跟他的这个
代谢有关，
基因对。
哦，
那在正常的这个基因产生的酵素呢，它就可以很和缓的来代谢这个药，
嗯，
所以就不会发生这么高的这个可待因或吗啡的浓度，那就不会有不良反应，但是它的疗效是正常的。
嗯，是，所以跟药品是合法的是无关，是我们每个人对于这个它里头作用的一个代谢的机转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
机转一样，但是就是说速度不一样，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为什么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嗯，
虽然我们都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但是事实上就是由于我们的这个基因不同，所以我们的肝脏酵素呢，每一个人的表现也会不一样。
嗯，这样子的不同都要透过的是基因检测才会知道吗？还是每次要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哎呀，我发生了这样子的状况我才知道原来我不一样。
是，当然现在来讲随着科技的进步，科技公司呢已经能够提供这种就像是这个细胞色素 P450 的某些基因鉴定。
嗯，
那这样子我们如果我们今天做了这个鉴定以后，我们大概就知道说我们可能对哪一类的药物是属于快代谢或慢代谢，那因此有哪些药物在服用的时候我们就必须特别小心。
是，要不然如果以那个刚刚我们的新闻案例当中提到的，他只是喝了一个咳嗽药水，结果就被当成这个施用了一级毒品啊，然后裁定勒戒，这个后续可能要经过一些的调查才会知道说他是因为代谢的关系，对不对？
是的，主持人，这个地方我们也要再补充说明一下，就是说因为呢，我们不是要探讨这个男子是不是真的，基因的关系，或者是说法院是不是忽略了这个证据，因为事实上现在也有很多吸毒的人，他们知道有这样子的情形，所以呢，他们特别去生技公司做了这样子的这个基因检测，来为自己多一层所谓抗辩的这种保障。所以我们用这个案例只是要告诉民众说有这样子的情形。
是哇，我想有的时候我们的 一种好的一个检测的方式，不希望被人家做一些的误用，或者是想去规避一些的一个刑责的一个问题，对不对？
是的，是的。
嗯嗯，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是这个甘草止咳药水哦，所发生的一些的状况。其实，在这个现实的案例当中，还有一些的状况，其实莫名其妙的，哎，没想到连这个使用这个抗生素治疗青春痘也会有一些的状况发生啊。
是的，
哇，
那对，因为像在抗生素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大家有常常也会听到有些人他可能会对那种 penicillin 类的啊，或者是有一些那种头孢酯类的这种的抗生素，也许都会有产生过敏。
嗯、
那像今这个的案例来讲的话，就是说它是属于一种就是磺胺类的一种抗生素。
嗯、
那磺胺类也是常常会引起就是药物过敏反应的，就是也算是蛮普遍常见的一种就是药物，会产生过敏。那磺胺类的药物其实非常种类非常的多，它其实涉猎到像抗生素，然后还有一些像治疗，比如说像那种慢性关节炎的啊，然后还有一些止痛药，它其实都有一些都是有跟磺胺类有相关。
嗯，
然后这个药物来讲的话，就是它算是一线的用药，但是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常常都会忽略，那临床医师可能常常就是只能给我们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回去吃了药物，如果说皮肤瘙痒啊，或是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你可能要赶快先停药，然后再回来，就是回来就是诊所或者回来医院这边，然后再来去、
嗯、
我们再来去看看你是不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过敏反应。其实他们会很害怕，这是一个早期的方式。
嗯，
那这个案例来讲，就是说他只是因为青春痘嘛，然后去使用了就是磺胺类的这种抗生素，所以他就引发了严重的一个药物过敏反应。
嗯，
那刚开始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全身红肿啊，然后又伴随着发烧的一个现象。
嗯，
那后面的话他就是已经就是并发了一个就是母包性的一个肝炎。
哇，
所以对啊，这个是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比较容易，就是说常常我们都会觉得啊，应该没有怎么，应该不会怎么样。那真的是说早期也没有这样子的工具可以协助临床医师去避免这样子的案例发生。
嗯嗯，
所以有时候临床医师他也觉得说大部分的人可能用都没有怎么样嘛，那我也提醒过你们了，如果说你们自己有一些不舒服的地方一定要赶快再回来这样。
嗯嗯嗯，我记得这个案例啊，他是提到了他因为罹患了泌尿道感染嘛，对不对，而服用的这个磺胺类的抗生素做一些的治疗哦。刚于飞总监提到，就是使用这样子的抗生素的时候，有时候在那个可能药袋上面会有一些的提醒，对不对？什么皮肤红肿瘙痒，所以当有皮肤红肿瘙痒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就应该停了呢？是不是这样子？
是的，如果一般来讲，我们服用了药物之后，只要有红啊，然后肿啊，然后痒啊，或是痛啊，像这样子的这些过敏的一些警讯的时候，其实我们能够最好的做法就是说我们暂时先把药停下来，然后再把药拿回去原本的诊所、
嗯、
或是拿回去原本的医院，然后去跟医生讲说我可能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嗯、
那再由临床医师来去判断你的这些表征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是真的是符合的就是药物过敏。但是只是说有时候药物过敏这件事情很难察觉。
嗯，
像之前我们在那个就是有个基金会里面，它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就是药物，因为服用了药物而受到伤害的这一些民众、
嗯，
那这个协会主要是在帮助这群人。那里面其实它一开始像里面有个案例，就是他本来小孩子用了服了药之后发烧，那发烧到又可能有伴随腹泻的一个状况，他到了医院里面去的时候，
嗯、
医生诊断他是肠病毒。
嗯，
就是它的过敏的现象有时候会跟很多其他的病症是很类似的。
嗯，
因为通常都是发烧，不然就是头痛、
嗯、
然后不然就是呕吐，
嗯，
那或是腹泻，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它其实跟感冒的状况是很类似的。所以有时候临床医师也会很难去马上再及时去判断，那除非是说哦，他知道他现在有拿出他这个使用的药物，哦，我有在服用磺胺类的药物，我有在服用盆尼西林类的药物，我在服用就是哦，比如说抗癫痫的药物、
嗯、
那这些药物是稍微比较临床医生可能比较有一些敏锐性，可以知道说哦，这些药物通常都会有引起这样的反应，他可能才会有及时的去发觉、
嗯、
不然的话如果病人也没有主动去告知他现在有在使用这类的药物，其实临床医师有时候可能会觉得、
嗯、
哦，你这个可能就只是一个比如说急性肠胃炎，或你可能就是一个什么样子其他的一个病症，他帮你判断错误这样子。
嗯、是哇，于飞总监，你刚刚这个提醒很重要，就是 我们在服用的药物或者是我们身体出现一些的状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这个自己有警觉性之外哦，我们去就医的时候一定要跟医生说哦，我服用了什么样的药物，不要以为说它是无关的，对不对？这样子医生才会有一些正确的判断，才不会有延误到那个造成生命危害的一些的发生呢。
是，没有错。
哇，好，这个是单单我们只谈到一个抗生素的一个使用就出现这样子的问题。如果这样他服用这个磺胺类的抗生素会引发这么严重的一些的算是过敏反应，对不对？
是，
所以他体质他的基因是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后续在这个用药的时候他就会避免这样子的抗生素的使用？
没错，像有时候我们常常去看医生，医生会问你们对什么药物过敏，那你只要对其中比如说磺胺类的药物，我曾经只要过敏过一种药物，其实我就可以跟医生讲说，我可能对磺胺类的药物，也许我都会有过敏的反应。那他的选择用药，也许他可能有好几种不同的选择，他在选择上面，他就会去避免这类的药物，那你就不会去承受这样子的一个用药风险。
是，了解了哈，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两个案例了嘛，对不对？
是，
那我们再来提一下，一般的退烧药，没想到其实也可能为儿童带来一些的伤害啊。
是的，
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于飞总监，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就是刚刚 CYP 的这个家族里面啊，他会参与了，就是我们一些药物的代谢嘛。那像我们常常。因为我可能年纪也比较有一点了，以前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有一部戏叫《全民情圣》，他是那个威尔史密斯演的。那他其实那时候他就是到了药局里面，他跟那个女生，他到了药局里面，他吃的就是有那个，就是类似就是止痛药。那他吃了之后，他产生整个脸啊，整个嘴唇啊，都肿得非常非常的大，
香肠嘴那个，就是，对不对？
对对对。对，那个电影里面他其实就是演。那其实，在实际生活上，我们其实蛮多的人都会有些人会对止痛药会产生过敏，过敏性的反应，就是会刚刚出现眼睛肿啊，然后可能他如果肿到就是连呼吸道那边的那个气管如果都肿的话，可能会抑制他的呼吸。
哎呦，
就是我们如果只是嘴唇啊或什么，只是外观上的表现的话倒还好，但是如果说真的是在支气管的话来讲，其实是蛮危险的。
是，
那这个是过敏的反应。那我们刚刚另外一种的话，就是说它其实是代谢的反应，过敏的反应跟代谢的反应其实是有一点不大一样，但是他们都跟基因是有关的。那像现在来讲的话，还有吃止痛药的话，常常它会有一个伴随的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副作用，就是说它可能会造成肠胃道出血。但是止痛药又是我们常常很不可避免会去用到的，像女生如果比如说经痛啊，或是像有些人偏头痛啊，或是有一些人像就是肌肉酸痛啊，这些像止痛药的它的应用面非常非常的广泛。所以每个人就是我觉得十个里面大概你去问大概七八个人都一定有服用过止痛药的这样子一个经验。
对，
那但是他有一些人他可能会伴随就是会有肠胃道出血的状况。那这个其实就是跟代谢有关。那这么多人吃，为什么大家都没吃，为什么只有我出血？其实就是有可能就是我的基因的代谢比较慢，然后造成呢就是这个药物在我的身体里面我的代谢不好，而导致了它可能会去破坏我的那个黏膜的一个组织。
所以代谢慢的一个解释也就是它在我们身体里面的时间变长了，对不对？
是。
起的作用比较久了，对不对？
对，或者是说他照到他的机制，他可能很快要在多久之内要排出去，但是他因为代谢的慢，而导致这个药物他可能会去在身体里面，就像您刚刚提的，就是会停留的时间稍微久了点，就会导致了一些就是不必要的一个副作用的产生。
如果刚刚提到止痛药，其实真的很多的朋友们都会使用，甚至是那个家庭常备用药，你知道吗？于飞总监，如果我们自己还不知道我们自己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基因的话，是不是有一些的那个代谢方面的一些的问题的话，我们要如何选择一些的止痛药啊，才不会出现问题？
是啊，当然是说大部分应该是这样讲，是说止痛药通常来讲，如果造成肠胃道的出血来讲的话，其实有些人可能也不见得会知道，因为他可能就只会也许他可能会有黑便的产生
哦。
对，那这时候你可能只是会，或者是发现你可能有贫血，就像我们的这个案例，就是说啊，有一个小朋友他就是也出现了感冒发烧的症状，
嗯，
那家里面的人一样，就是说因为可能是晚上发生的，他可能就是自行去购买了，就是在药局里面购买了一般的那种就是消炎止痛的这种的药物给孩子服用，
嗯，
那之后隔天才赶快带他到诊所里面去就诊，
嗯，
那后来。医生也陆陆续续有去开了一些镇痛解热的一个药物给他，但是小朋友就是已经持续了很多天，他可能就是都一直没有，就是还是很疲倦的一个状况。
嗯，
那之后后来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像我们刚刚讲的黑便。
嗯，
那妈妈就赶快再带小朋友再到医院里面再去检查嘛，才发现说是他的血红素偏低，嗯，然后这时候才诊断出来说是他的肠胃道出血而导致贫血。
嗯嗯，
那就是因为他那时候在服用了一些就是止痛类的药物，然后导致就是因为他可能是属于慢代谢型的，
嗯，
那他就造成他的一个肠胃道的出血，
是是，所以他吃了止痛药缓解了那个疼痛的一些的情形，但是他却造成了一个出血，消化道出血的问题，对不对？
是的。
嗯，欸，如果他还不知道的话，他停用之后这个代谢完之后，是不是他的消化道的出血的状况他就会有复原呢？
对啊，会慢，我们身体里面组织还是就是会慢慢去修复原本你受伤的一个状况，
嗯，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真的是没有不晓得说我能够怎么去避免这件事情，
嗯，
对，
嗯，但是现在有药物基因检测，对不对？
是，
我们就可以避免哦发生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好，我们的亮光药师还在旁边哈。
是的，
亮光药师。刚我们的于飞总监也举了大概是三个例子嘛，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继续的分享下去。我们大概可以理解到说，药物基因检测的一个重要性哦，它是我们这个精准用药的第一步哦。我们最后也请这个亮光药师好不好？透过我们今天的案例，要给大家的提醒是什么呢？
目前来讲，像这样子的这个。就说检测技术呢已经逐渐在普及当中，
嗯，
所以我们要提醒各位听众的就是说对于这个药品的不良反应或者是过敏反应呢，您要放在心上，不要觉得说它可能一下就过去了，
嗯，
当然大部分的情况是那个一下就过去，忍耐一下就过去没有错，但是有的时候它还是会有机会变得很严重，所以大家要把这个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是是，哎，那亮光药师这个刚提到的这个药物的基因检测，如果它发生了一些的过敏的状况，它就是等于代谢出问题吗？还是不一定？
不完全是，因为有时候过敏是单纯的过敏，
嗯，
那有的人本来就是过敏体质，他本来就很容易产生荨麻疹啊，
嗯，
或者是好像他比方说有的人吃花生吃草莓他就会过敏，
嗯，
那这个跟药物基因并没有一定的关系，
嗯，
那担心的是说这些表现如果都重叠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很难区分，
哇，这样就会很危险齁。
是，所以因为现在每一个小朋友都是那个父母的心肝宝贝嘛，
嗯，
现在小朋友越来越少，所以呢即使是父母或者是我们自己都应该要把这个药物基因的这个观念放在心里面。
嗯。嗯，没错，好，所以刚我们的亮光药师特别提醒了哈，我们要把一些过敏的状况或代谢出问题的状况药物的基因检测要放在心里面哦。那于飞总监一分钟有什么要提醒一下大家的？我觉得我们透过两集，我觉得大家对于药物的基因检测，我觉得我们更认识更了解了耶，于飞。嗯，
是，当然就是说因为拜科技所赐嘛，那我们是像现在大家都在讲就是精准医疗这件事情，
嗯，
那我们当然是说如果说今天病患我们现在也都希望，就像刚刚亮光药师提的，就是说我们都希望说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要生病，但是无可厚非的就是无可避免的，
嗯，
我们可能都还是会有就是生病跟用药的时候，那如果这时候我去用药的时候，我能够精准的知道说什么样子的药物进来我的身体里面对我的反应是最好的，
嗯，
除了不会产生过敏，不会产生多余的副作用以外，那还有可能这个药物对 我吃进来到底有没有效果的，而不是我在吃一个安慰剂。因为如果这个药物我吃进来是没有办法去产生一个好的一个代谢的状况的话，可能吃进来是安慰剂，欸，
嗯，
那这样子的话变成我可能又要再去舟车往返的去到医院，然后可能要跑了好几找不同的医生再去告诉他说我要治疗这样的症状。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说，哦，我的代谢是怎么样，我对于哪一些的药物可能反应是比较不好的，也许我就可以很清楚去跟医生讲，医生都可以避免掉。那在像这样子疫情的状况下的话，我们再去就可以更减少去医院的一个这样子的机会。
真的没错，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好像把自己的身体当作实验场哦，在做试验，你知道吗？哦，但是我们自己如果知道自己的这个基因大概是对于药物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的时候，我们就避免掉这些状况发生啦。齁，好，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的亮光药师还有于飞总监的分享，谢谢你们，
谢谢。
哇，真的今天的于飞总监是我的惊喜耶，我真的不知道你在旁边呢，你看，
彩蛋，
对，真的是彩蛋哦。我们下次有机会再在空中分享好不好？
好的，
好，谢谢喽，谢谢，拜拜，
拜拜。